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如今太平盛世，科技昌明，可我们却无奈地发现，人类从肉体到心灵，从看不见的精神世界到看得到的人体内外器官，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啊。
嗯，曾经我们以为癌症是不治之症，但是今天呢，却看到很多病都无药可治，包括很多精神上和心灵上的疾病，一旦患上就终生都难以治愈。人类在疾病面前是何等软弱和有限呢？
但事实上，人类最大的问题呢，是不认识罪，不承认人的罪性。那罪其实是人类最大的病根，因为各种的灾难、疾病、死亡都与它有关。人若不认识创造主上帝呢，就不可能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罪的问题。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叫《和姜文一样走出母亲这种病》，母亲都已经是一种病了，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母爱创伤这种心灵疾病该如何医治。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爱的创造，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作者希拉在《走出母亲这种病》的文章开篇写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3月7日，洛阳某派出所发布一则消息，仅看标题就够耸人听闻的了。男孩成绩没超过95分，被扔高速口，妈妈曰就算坐牢也不要他了。原来是一位母亲在高速路口对儿子拳打脚踢，之后扔下儿子驾车而去。警察接到市民电话后来到现场，发现男孩脸上有多道手印。警察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谁知电话那头坚决地说，我就是不要他了，你们警察咋处理都行。谈起当时的情形，警察说，我们打通电话后，男孩吓得直打哆嗦。在警察的安抚下，男孩说出自己今年12岁，当天妈妈在车上得知他的考试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95分，一气之下将他扔在高速入口。这则新闻似乎打破了人们心中慈母手中线的画面，原来母爱还有如此残酷的一面。有网友评论，母亲也是为了你好，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办？这个12岁的孩子没有能力和机会参加网上的讨论，说出自己的心中感受，即便说出来也未必有多少听众。但另有一个人，他却频频说出自己相似的心境。
希拉说的这个人呢，就是拿过多个影帝头衔和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姜文。他在多个场合坦率地谈及自己和母亲相处的困境。在接受许志远采访的时候，他被问到，你这么多年遇到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的人生有什么失败吗？姜文回答说，有啊，比如我和母亲这么多年的关系怎么都处不好，做了很多努力也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能让他看见我做的事情高兴，他老有一种不高兴的样子。回想自小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姜文说，母亲自有一套教子哲学， 认为只要制服作为长子的姜文，余下的都好办了。所以他是伴随着棍棒长大的。姜文回忆道，有一次已经午夜十二点了，我妈还把我叫起来，为的就是要打我，还问我，你知道你哪里犯错了吗？老实说，我连自己做错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我妈打我，一定确实是我有犯错。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并没有随着年龄渐长而有所改善。无论是给母亲看自己的中戏录取通知单，还是给母亲买房子，不管姜文在外如何功成名就，在博得母亲认可和称赞这方面，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句差评或一顿毒打都已经成为过去，但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姜文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童年的阴影。和电影中荷尔蒙爆棚的形象相反，他常说自己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电影里如鱼得水，不拍电影的时候回到现实，面对的依然是跟十几岁的时候一样的困境。姜文的访谈节目播出后引起网友的强烈共鸣。一位从姜文经历中发现自己影子的网友说，我一直被否定，以至于现在极度自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我不想谈恋爱、结婚、生子，觉得自己就是个悲剧，不想拖累其他人。父母没有虐待我，为了我付出一切，他们已经把能给的都给了我，所以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他们眼里，听话大概是我唯一的优点了。很怕看到他们失望，就算自己有想法也不敢去做，有尝试过认真的交流，结果只是更加激烈的否定。我现在已经放弃沟通了，真是觉得自己太压抑了。由于姜文在电影方面并不多产，母亲担心他没钱过日子，偷偷塞钱给他。姜文说，母亲去世前两年给他的红包是他收到最大的一个红包。似乎我们的生活里很常见这种一辈子为孩子付出，唯独在鼓励和认可孩子方面极度吝啬的妈妈。一位叫爱哭小姐的知乎网友说，记忆中我妈好像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初中的时候，我妈要求我期末考试考进班级前十，我使劲学，正好第十，兴高采烈给我妈打电话，我妈第一句就说，你知道吗，你小弟期末考的双百。哗，一盆凉水浇灭了心中所有的火焰。一切的事情做到是应该的，做不到就是你不用心不努力。长大了，我也一直否定自己，好像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我又想证明我的价值，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本身存在的意义。
如果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找真爱？
美国心理学家苏珊·佛沃认为，我们总相信母亲的定义就是能爱孩子、保护孩子，而且永远慈爱亲善。似乎孩子一生下来，母亲就立刻获得了伟大的母爱这种超能力。这是现代人常常有的母爱迷思，并不存在能够打开母亲本能的神奇开关，让母亲自动与孩子连接，回应孩子的各种需求。姜文的困境和拧巴，以及网友们吐槽的各种心理和情绪，在苏珊看来是典型的母爱创伤。她甚至为此专门与人合著了一本书。在《母爱创伤》一书中，有一个叫柯林的女孩，很努力地为母亲辩护。她从没让我们饿着，也没让我们流离失所。我上学有课本用，也有好衣服穿。而且老实说，我小时候真的常惹麻烦，难怪他老对我生气。但心理学家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确实母亲没让柯林饿着，却让他在感情方面极度饥渴。在和母亲的相处中，孩子的自我逐渐被设定。当母亲见到脚步蹒跚的孩子努力学习走路，于是脸上露出微笑，一边伸手帮忙，一边说：你好棒，你在走路呢，你已经是个小运动员了呀。就在那一刻，以及之后无数类似的时刻，讯息从母亲传递向孩子，而孩子也全面接受，妈妈在关注我，她爱我，我很棒。孩子只有依赖父母才能存活，无论母亲传递的是正面或负面的讯息，孩子都会全盘接受，并据此建立对自己的核心认知，母亲的你成为孩子的我。如此说来，母亲究竟对孩子说什么话就无比重要了。因此苏珊说，很多母亲灌输给孩子的信念充满谬误，又具有高度的毁灭性。
是的，在姜文和其他网友的例子中，他们已经将妈妈的差评内化为自我的认知。尽管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吐槽，但从小种在我们心中的毒根却难以拔除，终其一生我们都会被一种强大的逻辑影响，一生可能都无法克制地认为有缺陷的是自己，母亲没有问题。这种受损的自我形象仿佛一只沉重的大衣箱，里头是孩子从小就收集的各种恐惧与自我误解，并由此发展出各种自我挫败的行为。日本精神科医生冈田尊司认为，现代人寂寞、焦虑、忧郁、饮食障碍、酗酒、药物上瘾、自残、简居、虐待、离婚、完美主义等等，真正的原因都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与母亲的关系。不被父母所爱、不被认同的受伤心情，在不觉当中转变成自我否定，这样的烙印持续威吓着当事人。这样的人成年后会不断想方设法地从自我否定中挣脱。有些人会拼命努力做一些受人肯定的工作，也有些人伪装得很坚强，不让人看见弱点，借以取得平衡。不过有些烙印太深刻，伤痛太残酷，会像诅咒般紧紧跟随着，持续对人生造成伤害。很多时候即使表面上伪装得很好，内心深处还是残留着空虚和不安。当失去重要的东西或者碰到困难的时候，好不容易维持的平衡就开始一片片瓦解。冈田尊司称，这种情形为患上了母亲这种病，而这就是姜文所说的困境的根源。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将面具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色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
为了要医治母亲这种病，苏珊和冈田尊司的建议，首先要辨识无爱母亲的类型，包括严重自恋的母亲、过度纠缠的母亲、控制狂母亲、自己需要母爱的母亲、忽视、背叛或打击孩子的母亲、情绪不稳定的母亲。这些种类的母亲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为孩子身上的病源。以自恋型母亲为例，他们往往喜欢挑剔和批评，但实际上他们的挑剔和批评可能源自脆弱的自我意识以及自身的挫败和不安全感。孩子们成了他们的替罪羊，他们接受了来自母亲的批评，就是我一定不好，不然母亲不会这样对我。了解受伤的真相之后，接下来就是踏上医治与改变之路。尽管专家们建议了许多具体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继续与母亲这种病缠斗下去。痊愈在本质上是我们需要走出母亲种在我们心中的错误信念，活出一个崭新的身份认同。母亲或许没有给你足够的爱，但是只要学习为自己补充母爱，你就有能力付出并接受渴望已久的温柔与关怀。但看到心理学家摆在每个病人面前的这份任务呢，坦率说相当沉重，因为专家的建议其实是让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好母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母爱的执着让我们陷入伤害，失去自我，那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给自足。这并不是某个专家的蹩脚建议，相反是很多心理咨询师给出的终极武器。约翰·布雷肖在《家庭会伤人》一书中认为，走出家庭的伤害最终要展开内在的探索，直到体验到人可以完全依赖自己而不依赖外在的事物生存。体验到这个生命后，我们可以信赖它，而不必担心它会像以前一样轻易消失，也不需再借助外在事物来使自己快乐，我们就可以制造那些美好的感觉。我们不得不做自己的神，我只属于自己，我为自己的生命和行为完全负责，我只为自己而活，也是为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结论看起来既不现实，还更加沉重。布雷肖很诚实地承认，这其实很像宗教。他说，当我开始踏出寻找真正自己的第一步时，我早就在寻找上帝了。寻找自己其实和寻找上帝是一体两面。在加尔文看来，人的智慧由两部分组成，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人如果不先注视神的面，并继而谦卑地省察自己，就无法真正地认清自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悔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希拉在谈到自己的经历说，我有一个控制加自恋型的妈妈，我感觉自己总是达不到她的要求。还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因为犯了什么错，被父母扔到别人的货车上，看着他们转身就走，我嚎啕大哭。我感觉自己是如此不重要，轻易就被遗弃， 就像那个被妈妈扔在高速路口的男孩，幸亏货车司机抱着我，把我塞回到父母怀里。因为害怕自己犯错，达不到妈妈的要求，我谨小慎微地按照父母的要求生活。我认真学习，因为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得到妈妈的爱。我按照妈妈的期待考大学、选专业，但我并不快乐。我似乎一直在为父母活着，我心里渴望也为自己活一次，但始终没有逃离的勇气。我知道妈妈带着自己的虚荣将我养大，她口中的以我为自豪，只是因为我时不时的能满足一下她的骄傲。只有做得好，才配得到爱。这种模式从我和妈妈的关系开始，继而污染到其他的关系，特别是当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如果连自己的妈妈都需要努力取悦才能换来爱，我如何才能相信女朋友的爱不带着条件呢？就这样，在我的惴惴不安中，我们的关系屡次破裂，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常听到有朋友怀孕以后说，这完全是一个意外。意外在英文中也是事故。对于在童年梦魇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我们可能经常感觉自己的存在是一场意外，也是父母的事故。他们早出晚归，不愿为我们片刻驻足，暴躁易怒，轻易将我们丢在路边，比来比去，总觉得我们不如别人家的孩子，辛苦付出，却最终似乎只是为了自己有点炫耀的资本。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母爱创伤和父爱创伤。
的确，正如心理学家所建议的，我们要放过母亲。更好的说法可能是，我们要离开父母，不仅是指身体的离开，也包括心理的离开。走出父母的阴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位更完美的母亲，而不是自己做自己的妈，成为彻底的孤儿。好消息是，圣经中的上帝常常以父亲形象示人，但好像为了医治我们的母爱创伤，上帝也自比为母亲。圣经中上帝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不，上帝比地上的母亲更好。上帝又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地上的母亲会因为我们成绩不到95分就将我们弃之路旁，但上帝绝不如此。他从不按照我们的分数和表现决定是否接纳我们。布雷肖在书中最后劝告读者，亲爱的朋友，请你也用心去寻找，找一个永不被遗弃、永不再孤单且不必被完美主义驱策的地方。这个地方唯有在上帝的怀中。医治母亲这种病，最终需要我们离开父母，走向神。当我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不靠表现好就能得到的爱，而且一旦得到就永不被遗弃。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价值不依赖父母的评价，甚至也不在乎我自己的评价，而是在乎上帝对我的评价。我们完全不需自己动手造一个伟大母亲出来，真的有一位上帝如父如母般爱着我们。上帝让我走出母亲这种病最戏剧性的表现是，我第一次对母亲说不，正是他让我放弃信仰的时候。这件事对于我的意义在于，我真知道认识上帝是我成为自己的开始。更加感恩的是，当我开始靠着上帝独立于母亲的时候，他也开始走向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独立。当他不再能以自己的孩子为骄傲的时候，就必须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而那是另外一个妈妈走向上帝的故事。在会伤人的家庭里，每个伤害者同时也是受伤者。神同样为每位母亲、父亲预备了一条充满恩典与真理的医治之路。
不 再自己隐藏，不再独自担当，不再拒绝初次爱柔肠，不再害怕受伤，不再退缩惆怅，走出阴影让生命飞扬。
我们今天分享的希拉这篇文章呢，就让我想到前一阵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里面姚晨饰演的女儿苏明玉，从小不被母亲待见，长大后呢，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赚得一方天地。有人就赞她活成了逃离原生家庭阴影的独立女性教科书，说她是为全天下被重男轻女的家庭所轻视的女孩们出了一口恶气，让人大呼过瘾。但剧中的苏明玉即使是事业成功风光无限，却住在自己的高档公寓里夜夜失眠，即使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无法走出母亲创伤所带来的伤痛记忆。他的确是向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创伤的烙印也难以消解。
如果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为了向人证明我生命的价值，而不是证明上帝在我生命中存在的价值，那么无论我们在人看来多么优秀，多么功成名就，都可能依然是那个被扔在高速路口的孩子。
只要罪性还存在，我们就都是受伤者，也是伤害者。人无法成为自己的神，更无法自己医治创伤，唯有完全的上帝用他全然的接纳，可以医治人的创伤，释放人的无能为力。
是，那么无论朋友你是一个受伤者还是伤害者，你我都需要上帝的医治。节目最后也欢迎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